弟兄姊妹们好，感谢神分别了一段时间，我们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见面，真是好的无比。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先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在面前，愿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干渴的心灵得着饱足。让疲乏的手可以再次举起来，我们发酸的腿可以再次挺直起来，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奔跑我们前面应该奔跑的道路。就要将这个时间从头一分钟到末了一分钟全然放在你的手中，愿你被尊为贵，愿你被祭为高，愿你隐藏一个仆人在你十字架底下，让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在你面前用自己的脸拿，也可以在你面前成为祝福的泉源，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祷告感谢用耶稣圣
名，阿
门。今天我们所念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我想呢，因为你们我刚才听到 George 跟印度教会的一个负责人说十二点二十分我们再有另外一个节目，所以呢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这段经文了，请大家呢回到家里自己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你们回去当作你们的这个 homework， 你们回去再去仔细去查考这个经文，看看你们从这个段经文里面学到什么功课。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从我这段经文里面照着我的经历，神放在我身上的托付，我分享给各位，当作各位的一个参考。好，这段经文呢大家很熟，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的一个经历。你面临一些困难，你感觉到了这个困难是超乎你预料所能胜过的，你想办法要解决，但是呢好像呼天不应求地无门，你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感觉到了这个困难是你人生的一个尽头，你不晓得怎么解决，你不晓得怎么样去胜过它。你祷告好像你的祷告达到天花板又在做回来，你用尽你的才干，用尽你的智慧，可能都花了不少的金钱想找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呢还是死路一条。你仿佛感觉到你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了，生命就快结束了。在这种环境当中，你挣扎，你痛苦，你爱哭，你呼求，好像这些呢都归于突然。我不晓得在那种环境当中你有什么一个感想。我想假如能够体会到你当时的感觉，假如你可以描写你当时的一个情绪，那么你也就会描写或者是体会到当时十二个门徒在加利利海当中遭遇到这个旱风，遭遇到这个大浪。他们记得那一天早上他们听过耶稣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理，可以说呢他一讲到天花乱坠，他一讲到可以叫做死人复活，真是好的不得了。但是他讲到完了以后，耶稣忽然呢催他们上船去，我们渡到那边去嘛。我们说好了，这是神的命令，这是你的要求，那他想呢好了，他们去走吧，顺服上帝的要求，他们走了，把这条船准备开到对岸去了。他想呢既然有神的命令在，有神的吩咐在，既然他们有一身的一个敬礼，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从小在加利利海打滚，他们是渔夫，靠打鱼为生，所以他们很熟悉加利利海的一些情景。他说的前途应该是平壮抗撞大道，应该是顺利，没有什么拦阻，所以他们走得轻轻松松地开始摇船准备到对岸去了。那你知道好像中国有一句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他们才以为他们的前途一帆风顺， 前途有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前途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突然遭遇到一个坏的答案。他们说无所谓，我们在这个经验里面已经有了几百次几千次的经历，我们一定可以胜过。所以呢，他们无忧无虑的开始在那里以这个大浪在那里奋斗。但是奇怪，哪一天晚上的这个风浪好像是超乎他们能力所能胜的。彼得说不要紧，我们有的是经验，我们是已经这个是已经百战，经过这个百战的勇士，经历过什么多少少这种危险，不怕不怕，我们有经验。最少四个姨夫，最少四个老经验的姨夫在哪里？要控制这条小船。但是圣经说什么呢？他们控制过来，要入圣火，好像那船前一步，退后两步，好像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控制这条小船。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广大。正当他们在那里挣扎、奋斗，希望控制这条小船的时候，他们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行走。按照犹太的规矩，当你在你辛苦、挣扎、危险的时候，假如你看到一个幻觉或者看到一个异象，那就证明说你的人生到了尽头，你已经快要无福还在了。所以他们怕得不了，你说什么呢？是鬼怪。他说呢，现在完蛋了，完蛋了，风浪已经控制不来，这个小船我们也把撑不住了。再看见这个鬼怪在海面上行走，那我们呢已经死定了，再没什么出路可以走了。所以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惊骇。正当他们在害怕、在呼叫、可能在祷告、可能呢在叫喊妈喊爸，因为穷极富天、痛极富父母是人生的常情，所以说妈呀，我的命完了，爸呀，可怜我们吧。正当那个时候，耶稣讲一句话：不要怕，是我。哎呀，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段经文，我想到大家也很熟悉，是不是？这个故事我不再讲下去了，我们回去再看看这个结局如何。但是我们听了很多牧师用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好像这个大浪、这个加利利的这个风浪，意表着我们人生的一个环境。人生是苦海，不管你到哪里去，你不寻找苦难，但是苦难却寻找。好像呢，我们以苦难借了不限而、不戒之宴一样，到哪里去他都会找到你，啊，疾病也会找到你，哎，什么危险也会找到你。很多牧师就用这段经文说呢，你们不要怕，虽然在这种环境当中，看见吗？耶稣在山上为你祷告。哎呀，我们听到很多是不是呢？耶稣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祈求，因为他是大祭司，我们听到很多不再讲了。那么很多牧师也用说什么呢？不要怕，在困难当中耶稣会来救济你。他从山上下来了，虽然有狂风大浪拦阻耶稣进不到门徒那里，不怕，我们的耶稣是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到你那里要帮助你。所以很多牧师呢就这段经文勉励各位说什么呢？不要怕，在苦难当中神会帮助你，神会到时候呢拯救你。哦，也有很多牧师说不要怕，虽然我们会像彼得一样，有时候觉得呢我们快要撑下去了，只要你祷告，主啊救我，务必很长的祷告，务必长篇大论，你们也不必在那里想到要什么修得好的实际，像做文章一样，不需要，简简单单对说主啊救我。耶稣说呢，彼得你活该，谁叫你那么傻，你不用头脑，你知道明明人是不能在水面上行走，你在水面上行走，你活该。耶稣没有这么样。很多牧师就说呢，照样。今天呢，我们什么时候呼求上帝，上帝不撇下我们，他一定会伸手在拯救我们。哎，这些我们也听了很多读经的。我今天不讲这些了。那么我在思想当中，好，既然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个教训，这么多好的道理。到底在这个骇浪当中，在这个加利的风浪，可以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叫做什么功课？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在灵性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我刚才讲过，不管你到哪里去，在 Buffalo 也好，在 New Jersey 也好，在纽约也好，你到中国去也好，你不管到那一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苦难总是在那里。你也不要很妙想、很天真的说呢，哎呀，只要我有很大的学问，只要我有很多的金钱，只要我很高的地位，我的人生一定会平安丰盛的。你不要相信。虽然有的牧师说，你不要有耶稣基督，一切都可以平安，一切都可以顺利，你可以有得到很多的钱财，你可以得到那满堂的子孙，你有福没有气。OK， 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记载。你到那里去，你会遭到苦难。但是这段经文被记载在哪里？不是告诉我们这段真理。这段真理我们知道了，人生是苦海，人生的道路是用血和眼泪所建造成功的。不论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你不管是到哪里去，只要你是人，你就听过了这段道理，你听过了，不需要再讲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是要把这一段，这些门徒在加利利海在那里奋斗挣扎的这个情形，要帮助我们在我们奔走人生道路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有的一个目标，也是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在苦难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在苦难当中可以帮助我怎么使我的灵性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跑得更好，我们可以更活做得更像你。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在这里看的时候，那我就学到了三个功课。一个功课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耶稣爱我们，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很多人以为呢，假如耶稣爱我们，那么他一定会呢把平安、喜乐、钱财、地位、名利都嫁给我们，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从小孩子出生到我们付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也没有生病，也不需要医生，也不要什么药，一切都看风顺顺。没有，你看见没有？刚才我讲过的门徒听耶稣的命令到对岸去，但是在东处却遇到他们生平未见过的一个灾难，他们生平未曾经历过的这个危险，他们面临他们生平没有经历过的这个重担或者障碍。那么耶稣爱我们爱在哪里呢？为什么耶稣要劝门徒到对岸去？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叫门徒到对岸去？而且在哪里说要吩咐门徒到对岸去？这个吩咐在原文什么呢？把他们赶到对岸去，记得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当耶稣从水里上来，受洗完了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那么马可经文说什么？把耶稣把他赶到旷野去，或者呢把他丢到旷野去，好像上帝的 purposefully 把他赶到旷野。那么好像这个呢，那个词句也是跟这个一样，耶稣定义，或者呢耶稣已经决定了，或者耶稣呢命令他们一定要去，非去不可，好像要赶他们去这样。那么这个爱在哪里呢？耶稣不是知道，不是明明知道前面要遇到困难吗？对不对？假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门徒前面要遭遇什么，那么他不是知道门徒会遭遇到这个困难吗？那么为什么耶稣不拦阻？为什么耶稣不但不拦阻，还要赶他们去，赶快去啊？好像呢故意叫他们去面对这个困难，为什么？我想这就是耶稣的爱，爱在哪里呢？那么不得不，我们就再回到前面几节经文来看一看，到底前面几节经文讲什么呢？刚才我讲过了，那一天早上，耶稣在海边上，加利利海边，在那对着众人讲道。哎呀，耶稣讲道呢，是这么一个，怎么样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动听的道理，他们个个呢听得津津有味，可能呢不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哎呀，听得好长好长，甚至说什么呢？ 天色已经晚了，我觉得那是野地。所以耶稣呢就同情他们说什么呢，这是野地，那么假如这些人呢我们吩咐他们走，恐怕在半路上他们会饿愤的，就在那里发生问题了。所以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做吧。有时候耶稣的命令好像是不近人情，好像超乎人的意料，好像呢不合逻辑。门徒说，耶稣啊，你看见没有，这么人多，你要给我五座，我们给他吃，我们有什么东西来给他吃呢？我们有的金子银子还不够，一个人吃一点点呢还不会吃得饱，哪里会给这么多人吃，你叫他们坐下吧。那么我把故事缩短了，那里多少呢，耶稣后来就拿了五饼二鱼分给这些人吃饱。圣经说什么，吃饱的男丁，然后加上妇女，加上小孩子，差不多应该是一万多吧。也是五饼二鱼，叫一万多个人吃饱，不但吃饱，而且剩下十二个篮子，对不对？也是说不要把这些剩余的丢掉，收拾起来，免得被糟蹋。所以他们去收拾了十二个篮子。这个时候，城中怎么样呢？开始轰动了。哎呀，这个人不得了，三头六臂。这个人正是呢，比孙悟空还更伟大。孙悟空一翻跟斗十万八千里，但是这个耶稣呢，五饼二鱼，叫一万多个人吃。哎呦，不得了！这样的人呢，少见少有，历史上好像没有看见过。所以这个时候呢，开始埋呢，这些门徒们，这些听到的人。机会来了，为什么呢？犹太人盼望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把罗马帝国消灭掉，要把这些统治我们的这土地统统杀光，我们要建立一个像大卫的王朝，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权威，好像中国人一样，要恢复以前的唐朝时期。我们今天成为唐人，为什么呢？因为唐朝这个唐朝的威望严正失败，大家都知道我们叫做唐人，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这些听到的人开始说，好了，这个能够行神迹的这个人一定是有巨大的本领，一定是有超然的能力，可以把罗马政府一改灭光，我们重新建立个大卫王朝。所以他们呢开始要拥护这个耶稣成为他们的王了。耶稣说什么呢？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太平天国，我是要建立天上的王朝。所以这些门徒，这些人呢，寻找耶稣不是为了看到耶稣基督听到的道理，刚才所讲的那篇好的道理啊，天国是怎么样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这些人全部都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呢？独自的吃饱。嘿，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假如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王的话，不愁吃不愁穿，我们每天有的是饼是鱼，山珍海味，以食饱肚，什么都不怕。看见没有，这些群众开始把他们的眼睛从属灵的地方挪移到刚才物质的需要，从天上上帝所讲的那生命的粮要开始移动到地上，追求那会能够毁灭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些群众赶上，他们第二天找到耶稣，耶稣很清楚跟他们讲，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见神迹，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独自吃饱。今天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遵守我跟前面成为我的门徒，你们的目的是因为吃饼得饱，享受物质的丰富。你们的眼睛不是注目在这边遵守上帝的旨意，求上帝的许愿，你们所注目的呢是不过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耶稣说这个不是。那么这些门徒看见这些群众的这些骚动，听见这些群众的这些七七八八，哎呀，开始心里开始动了，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你看，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耶稣基督可以一只赶一饼赶鬼，喉咙都可以听见，瞎眼都可以看见，哑巴可以说话。哎呀，这个不得了了，不得了，不得了！那么再想想，嘿，机会来了，我们是受苦使徒，被耶稣基督亲手所拣选的。假如耶稣死亡，那好事将糊涂了。我这个彼得成为我这个彼得约翰走成右向，我这个犹大踩着不倒，我这个雅各那个过去，嘿，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那我们这个呢，现在呢有名望，有地位，有钱财，有势力，我们是耶稣基督12个门徒，我们总是呢在这个上帝他要建造的这个王朝里面，我们有一些半折身份。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他们这个试验试探对门徒的前途，对神的旨意是何等的试探，所以耶稣就说，你看这里去吧，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为什么耶稣基督爱他们，把他们吹到海当中遭一些风浪，不是耶稣基督讨厌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离去他们，乃是耶稣基督知道，假如他们不离开这个充满试探的地方，他们的心很快的会被物质所吸引，很快的被这些沉重的这些扰乱，被沉重的这些不存在的动机开始影响，他们就忘记了上帝拣选他们的目的，忘记了他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身份。所以耶稣说，去吧，去吧。耶稣要叫他们不要注重物质上的需要和享受，乃是应该把神的国和他的意义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学到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也步这些门徒们的后尘，后尘是不是？请问你，当你高中毕业了以后，你是否比以前更爱主？请问你，当你找到工作，你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在那里不去祷告主？当你神给你工作，你找到工作以后，请问你，你不是仍然侍奉神？当你有了孩子以后，请问是不是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你把你邻居的时间付了？请问你，当你已经有洋房有汽车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享受放在传扬神国度面前？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的物质，上帝赐给我们物质上的享受，不是要我们把眼目注重在哪里，乃是叫我们利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弟兄姊妹们，神的赐福，物质的丰盛 is not the end, is only the means。今天可惜我们基督徒也患了这种毛病，我们就把眼睛定睛在物质上，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追求物质上的丰富，追求地上的安乐，而忘记在神面前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神造我们，神呼召我们，神差遣我们，神把这些赐给我们，乃是叫我们利用这些东西来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弟兄姊妹，请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开始定睛在物质上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耳朵开始听到世上的呼求、世上的呼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开始被地上的荣华富贵一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上帝的命令把我们吹离到迦南地台上，叫我们面临许多的困难，因为他要教导我们，是我们借着这个骇浪把我们的灵魂摇撼起来，把我们属灵的眼睛开起来，把我们属灵的耳朵开起来，是我们听到他的呼声，是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是我们这个灵魂里面重新振作，看见哦，原来神造我们有更崇高的目的。这是第一样我所看见的。哎，我的时间快完了。第二样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是鬼怪了。” 后来耶稣说不要怕，是我，我爱彼得，我很爱彼得。结果彼得呢，实在是可以描写很清楚，很淋漓尽致的把我们这个人性的还是所承担的都表现出来，心直口快。结果彼得说好了，假如那是你，我们以为鬼怪是你，求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后这个老彼得你说什么呢？哎，彼得不行不行不行，难道你的头脑没有告诉你这个是水哦，不好玩的龙，你水大下去你不能有用的话，你就石沉大海了，那就完蛋了。你不要怎么笨吧，你的经验告诉你，你能不能跟我一样？不可能。你会怎么说的？也想说什么呢？主啊，假如是你，彼得说，耶稣说，你来。这个老彼得就把脚放在海水面上，又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要走到耶稣那里。我不晓得他走了多久，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可能呢走了一段路，后来呢看到哎，耶稣基督还有一段距离，再看看呢，回头一看，哎，不得了，那个船已经在我后面了。哎，再看看四面的这个风浪那么大，哎，我开始那时候如梦初醒，哎，我这个彼得做什么啊？这么傻啊？哎，这我倒霉了，我现在走到半路了，要到耶稣还有一段距离，要再退回去呢还有一段距离，怎么办呢？我在海当中开始很惧怕。耶稣对他是什么呢？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惧怕？哎呦，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我对耶稣这句话我不服气，耶稣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惧怕呢？耶稣啊，你讲什么话？你这被我小心，你看那个门徒，那上一个门徒还在船上，他们好像缩头乌龟，那个个趴得半死半活。我这个彼得有信心哦，对不对？我把脚踏在水面上，我已经走到你那里去，你还这辈我没有信心？你看我这样，应该不是这辈我，应该是这辈那个上一个门徒，对不对？那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信心的大小不是与人的比较，乃是信心在神的要求下我们差了多少，对不对？哎，我假如比跟人家比较的话，嘿，恐怕呢我比他好一点，因为我是不是，对不对？我可能有更没有信心。哎，我可能呢还不如他，他可能比我信心更多，对不对？生过很多病，上帝医治他，我呢没有。哎呀，我比他的信心还差一点，他看过异象，看过什么十字架，看过什么大荣光，我没有看到，所以我的信心小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不止吧，也差不多，最后差不多的基督徒就差不多了。今天可以讲到少年十分钟，大家很爱心。好，我跟人家的比较，我信心恐怕比别人好，恐怕比别人差一点，不知道。我们很喜欢把自己与人做比较，对不对呢？嘿，你有什么 by level？ 我有 colonial， 你有 Mercedes， 我有 Lexus， 你有 Omega 手表，我有一个什么 Rolex 手表，对不对？你有两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对不对？我们很喜欢与别人比较。你有一个卡拉的金刚钻，我的丈夫给我两个卡拉。你躺的头发怎么样子？我躺的头发很难，对不对？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总是喜欢与别人这个比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常常讲的话，但是可惜我们基督徒，在奔走灵性的道路上，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常常与自己做比较，记得吗？耶稣用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在祷告当中，他们什么呢？做比较。看见没？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献上给你，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好多比那个税吏。” 车又堵又飙，坏蛋，该死！看见没有？在圣殿里面做基督徒，我们很喜欢跟人比较。但是今天上帝，我们看见一个真理：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的大小，不是看我与他的比较来论定到底是信心的大小。我们应该是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方法，我们信心有多少？彼得在上帝的天平里面一称，你这个小心的人啊，连这么小的信心你都没有。所以难怪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们不要一求一直求大信心，求大信心，不需要，只要你们有一粒像芥菜种的信心，你们对这座山说挪开这里，这是不要的成就，看到没有？信心的大小乃是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话语、神的要求去衡量，才知道信心的价值。你今天，我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的信心如何？老彼得在神面前信心，虽然他可以有点那个小信心，走在海面上，但是呢，在神的要求下，他还不足，所以他会沉下去。哎，我感谢神，给我讲到这个功夫，信心，只要在神面前有一点小信心。这个小星星可以帮助我们在海水面上行走，你看见没有？这是神的教导的功夫。我谢谢这个彼得。彼得虽然有失败，我们常常责备彼得说：“哎呀，小星星，小小星星。”我们常责备彼得三次否认主等等。他对，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跌倒的时候。但是也只有彼得有这个小星星，凭着他的小星星，可以在海面上。看见没有？受过门徒当中有哪一个曾经在水面上行走？只有这个彼得。所以你的信心在神面前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彼得这为什么可以讲这些话？主啊，假如是你，求你叫我到你那里去。为什么彼得会发出这么一个这样，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呼声，这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呼求？为什么呢？最少三点。第一点，他必须要把眼光从这个三个门徒身上挪开，不看别人，对不对？因为假如彼得还在看那个三个使徒，三个使徒在船上，怎么办？彼得也成为一个使徒无畏，对不对？彼得不见得比约翰、比雅各，他有更大的本事，可能呢，并肩骑士。跟他们一样的宝贝，但是他们真正在那里求救啊、呼天啊，怕得要死了。假如彼得把眼睛一直盯紧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跟他们一样说：“主啊，我们完蛋了，我们看见鬼怪了。”但是彼得把眼睛从他们这个少个门徒挪开，不看他们的。今天你要信心增加，照样，你不要把眼睛放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的失败，我们把眼光放在人。像他这种人还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就不做基督徒了。看见没有？眼睛放在别人身上。哎呀，像他这个牧师啊，他是牧师，还做这些，我就不要去做礼拜了。看见没有？弟兄，不管是什么人，甚至他是牧师也好，什么时候你把眼睛放在人的身上，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跌倒，因为人不过是人。亚伯拉罕，我不是讲过很多吗？成为以色列人的父亲。很多人呢，把亚伯拉罕讲的呢天花乱坠，把他捧到像天像的一样的高。但是亚伯拉罕一生有什么毛病吗？他趁自己的太太做妹妹，在以色列人面前犯了大错，羞辱上帝的名。大卫被称为合神上帝的人。圣经说大卫，甚至上帝自己讲的话，大卫是我合神心意的仆人。像这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大卫他还做什么呢？看大家知道吗？当他在士兵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在皇宫当中无所事事，所以难怪孔子讲一句话说呢：“饱受众人无所事事，难以哉。”结果大卫也一样。在皇宫里面没什么事做，整天呢游荡游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结果看见呢， 啊，不讲，算我是讲大卫这么样的一个人，哈利巴巴。像扫罗曾经被提到这上层天，看见了异象，听见了那些天使的话语，他看见做了很多的工作，像这么伟大的使徒，他也犯了错。圣经说他与这个彼得在哪里吵架，为了马可的事情，与巴拿巴吵架，为了马可的事情，看见没有？人不管怎么好，人不管怎么样的虔诚，人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为神摆上多少，但是他不过是人。当你把眼睛盯进他身上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失望，你会跌倒。所以彼得之所以能够说主啊，假如是你，叫你走在水面上，他在水面上行走，为什么？你把他眼睛从这个塞格门徒身上挪开，不看他。第二样，他看什么呢？定睛在耶稣身上。第二样不是你，第二样是什么呢？不看环境，对不对？狂风大浪还是狂风大浪？耶稣不是说，哎呀，他对彼得不是对耶稣说，主啊，假如是你，求你叫我从水面上行走，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现在阿巴格达布拉，把这个海浪平静下来。把这个水呢变成现在变成那个水晶，哎呀，先铺平了一些道路，先一下把环境改变起来了。好了，你现在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好像脚踏实地一样，是不是呢？没有，耶稣不改变环境。耶稣，你要来吗？来吧，风浪还是狂风大浪，海水还是海水，没有改变环境，但是呢？彼得的眼睛不看这些，定睛在耶稣那里，所以他可以在水面上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信心一些增长，不要把眼睛放在你的环境上。刚才您讲的速度很好，我不晓得明天要遭遇何事，可能有忧患，可能有痛苦，你必须要把眼睛从你的环境，从你的困难，从你的试探里面挪开，让我们定睛在耶稣那里，不看环境，不看思维的恐怕，不看思维的危险，看耶稣基督。这是第二样，第一样不看人，第二样不看环境，第三样听信神的话。耶稣，你来，嘿，这一句话，假如是我的话，恐怕我会考虑考虑。你来，嘿，讲话容易哦，嘿，你来很简单，但是你知道吗？走路的是我哎，对不对？他在这个水面上是我的脚哎，那假如你这个话靠得住靠不住呢？嘿，讲嘛，讲话容易嘛，对不对？你想一句话不值钱的，你假如恐怕我一下去沉下去了哟，哎，谁叫你听我的傻话？那完了不是糟糕了吗？对不对？但是彼得不是，也是你来这一句话，他抓住了。因着这一句话，他把脚打在水面上；因着这一句话，他在水面上行走；因着这一句话，他可以胜过四面的环境。你看见没有？彼得之所以有这么做啊，假如是你，求你叫我到哪里去？你来，有耶稣基督的应许。他可以仰望着讲，请问你今天对神的话语，你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缺失？上帝说叫你来，你来不来？上帝命令你去，你去不去？哎，我经常接着，哎呦哎呦哎呦，转转转，等等等等等等。你那个圣经是2000多年前的人写的，是对以色列写的，已经是一个陈腔滥调，已经不管用的东西。以前呢，这些人傻头傻脑，所以你讲什么他们就相信。那今天我们呢，在21世纪科学传媒的时代，你看，科学可以把因子改变，科学可以做出许多一个出人意外的东西，现在这科学可以把人送到月球去。那以前他们呢，不过是梦想，长夜奔月。我的中文越来越糟糕了。这我们以前是妙想天开， 在那里做白日梦。现在呢，我们是在是讲世纪了，真的可以做到这里。那么你这个话语，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进入？有没有？今天我请问你，你对圣经相信有多少？你的神的话，你相信有多少？哎，今天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神的神迹？今天为什么我们在生命当中看不见神的能力？今天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在生命当中神施下恩典？不是因为神改变了，没有啊。他的话语安定在天，刚才我们的祷告，他的话语安定在天。天地虽然可以毁坏，但是我的话，上帝说一点一划都不能回去。你相信有多少？假如上帝说不要为民人忧虑，那你为什么忧虑？假如上帝说你们放心是我，我一定会搭救你，那为什么我们还在那里去划？我弟兄姊妹，我们不过相信是在头脑的相信，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相信不在我们，不过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为了美化实际，我们讲祷告非常的漂亮，但是在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彼得在生活当中真的相信的，假如是你，求你叫我到哪里？耶稣，你来，真的下去了，看见没有？今天我就要看到信心的大小，乃是在神的眼光看，在神的面前照着神自己的衡量，那信心可以增长，让我把眼睛从别人挪开，从人当中挪开，把我的眼睛不要注定在我们思维的环境，让我们的相信神自己的话语，一笔一画，神说什么我信什么，神要什么我给什么，神命令我什么我就去做。那么假如这么样的信心的话，我相信彼得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你也可以胜过你各样的处境，你可以面对你各样的环境，因为我知道谁在掌握每天，因为我知道这位神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位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确实可靠。保罗这样一句话，我们纵然失信，但是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因为他是信神的。你相信吗？五分钟，第三样，第一样，我们看见呢，神爱我们，叫我们不要注目在物质上。有一样，信心的大小在神面前。第三样，当他在水面上行走，我们就是什么？哎，是鬼怪，是鬼怪。也是讲一句话，不要怕，是我。中文讲的呢还不够清楚，所以我特地放开希腊文圣经，我去看希腊文，给我很多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原来也是说不要怕，是我。那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ego eimi。你没听过这个话 ？ego eimi 什么意思呢？这又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什么讲什么呢？讲到说这个上帝叫摩西，叫摩西从他这个隐藏旷野的地方出来，到法老那里，对法老说呢，现在这个上帝命令我，叫我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带出来，要到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去，叫这些民成为他的民。摩西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受外邦的教育，因为记得吗？他的故事我不再讲了，对不对？因为他生下来以后，母亲他法老的命令，因为法老说呢，凡以色列人生孩子就把孩子斩头，所以这个摩西的父母亲呢就惧怕，把摩西养到3个月以后，养大了不能再养了，所以就把他放在这个篮子里面。那么法老王的女儿在那出去洗澡以后看见摩西，那就这是故事你知道了咯。所以在皇宫当中，摩西就受了这个教育40年，所以他对希伯来的这个希伯来的上帝、希伯来的宗教不过是曾经听闻而已。可能因为他的妈妈变成他的这个奶这个养马，所以呢可能也是听得一知半解，所以对这个上帝呢模糊不清。所以当他在那个米甸旷野看见上帝的时候，他说你到底是谁啊？所以上帝讲说，我是你亚伯拉罕，你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么我现在造你。 哎呀，摩西讲一句，你现在跟我显见，但那么这些以色列埃及人呢，没有看见你。但我告诉他说的是，以色列的上帝叫我把这个民从你手下拿出来，那他怎么会相信我的呢？是怎么会相信我呢？以色列人在埃及人当中手下做奴隶，替埃及人效劳，啊，是埃及人的福。现在你要把这些人从他们当中拿开，埃及人当然不高兴。所以他们说，假如这些人不相信，说你这个摩西乱讲话，怎么什么上帝不上帝，什么耶和华不耶和华，到底你的上帝叫做什么名？所以摩西说，到底你叫做什么名？那么上帝讲一句话，我的名是 I am。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 Echo Ami 成为神的专用名词，就证明说这个 Echo Ami 就是上帝。那么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不敢讲这个话，所以他们用很多这个不明来代替，耶和华是牧者，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撒，耶和华这个以便以谢，耶和华撒勒等等很多这个名称，他们从来不用 Echo Ami。因为他们说呢 ，Echo Ami 就是上帝专用名词。什么人讲这个话的话，叫一切都把它拿死。我的时间到了，那么我四月份我再来说，再继续讲。我们祷告，父神，当你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从其中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但做多少时候，我们的心蒙了自由，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的眼睛闭住，我们看不见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魂，把你的话语再次开启我们这个发财的耳朵，使我们真的重新得理，有能力奔跑前面应该奔跑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